张献忠的八姨太太丁夫人，丁夫人的哥哥是丁举人。咱说这段挺有意思，前文书咱说了，丁夫人呢许配给人家了，在迎亲的路上叫张献忠半截腰插一杠子把新人给抢到他这儿来了，霸占成亲，谁敢惹张献忠啊？那家就自认倒霉。这事儿发生之后，这个丁举人是暴跳如雷，大骂张献忠土匪，挨千刀的，不得好结果的，见着谁都骂这张献忠，但也无可奈何。他有时候发现他母亲哭，他母亲哭什么？想女儿，被强盗给抢走了，现在生死不明，得到个信儿说嘛，跟张献忠可能过上日子了。老太太又羞又辱，又气又疼，有时候就哭。这丁举人呢、啊，跟他母亲发脾气：“娘啊，您好糊涂啊！您说您生下来什么女儿？这是在城里谁不知道咱家书香门第呀、啊？咱家是诗礼传家的人。”你生下这么个姑娘，跟土匪过上日子了，他不知道殉节，他早就应该自杀，一头碰死或者悬梁自尽。他受了侮辱，从了贼了，这是咱家的奇耻大辱。娘啊，您怎么还想他呀？老太太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孩子，我不是想他，我是想咱家祖上缺了德了，他给咱家丢了人了。要知道现在当初生下他的时候拿尿就把他浸死喽，丢死了人喽。”一家人是怨声载道，能骂了那么一年多。哎，后来没想到形势变了，张献忠接受了招安，屯驻大兵在古城县，到他们家门前了。而且有那么一天，丁夫人备下200两银子、8彩礼物，拉了不少绫罗绸缎、珠宝玉器来认亲来了。这丁举人一看这个，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了。哎呀，看来我妹子命不错呀，啊，嫁给土匪还就对了。你看现在人两口子过得热热乎乎的，他在张献忠面前说一不二，你看来认亲来了，出手大方，200两银子，要沾上这亲戚，我们家也跟着沾了光了。这家是一反常态，也不骂张献忠了，也不埋怨他妹子了，包括老太太也不骂了。后来有一天，老太太就说：“孩子，你得认亲去，见见你妹夫，这门亲事咱是攀了高枝了，你得罪不了。”是是是，母亲说的对。这丁举人厚着脸皮，也带着礼物来看望妹子，看望妹夫。正好那阵儿有了小孩了，连给外甥的祝贺。张献忠果然非常高兴，设酒宴款待，这是名正言顺的大舅哥。打那之后，丁举人成了座上客了，他就借着张献忠的光，没少敲诈勒索呀。有不少目光短浅的人都知道这事儿了，说：“哎呀，八大王张献忠是他的妹夫，他可攀了高枝儿了，给他溜须拍马，想借着他的光占点便宜。”他从中是受益匪浅，而且呢，他利用这种关系经常往襄阳跑，襄阳里头那些当大官的也都跟他处的不错，总理熊仁粲请他吃过饭，监军大人张德经 请他吃过饭，他也人五人六的出来进去，小轿子坐着是摇头晃脑。所谓什么书香门第呀、啊，所谓诗礼传家，早就抛到九霄云外。您说这种读书人，他念书再多有什么用？纯粹是不值得廉耻二字。反正没事他糊弄他自己呗，在人前有的时候他自显其能，自夸其德。看我妹妹，哎，你看他找的人家，虽然我们家是诗礼传家，但是乱世年代重武轻文，哎，知乎者也，那样不吃香，刀枪棍棒才占上风。所以我妹夫是带兵的人，我妹子才跟这沾了光。他又改变了一套说法，这就叫人嘴两扇皮，反正都是理呀、啊。今天参加者也有他一个。咱们再说张献忠的心腹军师叫徐一显，哎，这人很了不起。先说徐一显的外貌，这个人大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有点像刘备那个长相差不多，长得是面皮白净，一双细眼，白眼珠大，黑眼珠小，有时候他在那坐着睁着眼，你也看他闭着眼一样。书没少读，兵书战策无一不精，而且此人的悟性相当好，以诸葛亮自居。自从跟着张献忠之后，张献忠对他是言听计从，官拜军师之职。除了张献忠之外，他就给当家，现在也是握有大权呐、啊。张献忠离不开他，不管干什么事情都得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。今天这场宴席自然得有徐军师参加，所以张献忠陪着一桌，他陪着一桌。在开席之前，张献忠站起来了，各位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我的好朋友王先生光临我府，因此再要一醉方休，你们下面听着，好酒多多的备用，今天我们要喝个通宵达旦。王先生来，我先敬你一杯，多谢将军，多谢将军，干干。大家边喝酒边谈，人们就发现张献忠特别特别高兴，胸前一部大紫胡子不动的抖动，说明他非常兴奋。大伙儿为什么都替张献忠高兴？虽然他没听见这王佑天怎么给批的八字都说了哪些，但是知道是好事，从张献忠的表情看出来了，话里话外悟出来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啊。咱先说那丁举人，丁举人怎么想的？不管怎么说，原来张献忠是个贼，我妹子许配贼了，好说不好听。如果张献忠迟早有一天面南背北登基坐殿，真当了皇上了，我妹子就是娘娘，我就是国舅啊，我还愁什么？骑马封侯，好好封王，我属于皇亲国戚，一辈子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啊。他替张献忠高兴，军师徐一显更甭提了。徐一显心说，张献忠当了皇上，我是什么？我就是当朝的宰相，我执掌大权呐。人们都讲究封侯拜相，一个人这一辈子要做了宰相也就够瞧的了，所以他替他也高兴。那几个人也有不同的想法，都希望张献忠好了跟着沾大光。这张献忠呢，天生的海量，不知道什么叫醉，这酒到他嘴里是长流水，喝一会儿一上茅房，喝一会儿一如厕， 所以说他总也喝不醉，他不醉那帮人可受不了，一会儿喝的是东倒西歪呀。那古城的举人王秉珍喝多了，这王秉珍你看哪儿都好，就有一样不好，一喝多了爱耍酒疯，嘴没有把门的，所以有人清楚就给他提示，举人老爷少喝点啊，够量了。不，今天我高兴，我替张将军高兴。为什么高兴？尽在不言中，所以今天我要格外的多喝几杯。谁说我喝多了？我老张，我这么称呼你，你不能不爱听吧？咱们不分彼此了，来，我敬你三大杯，干！谁要干不了，谁是孬种。你说在张献忠跟前说这种粗话，别人都担心呢。因为张献忠这个人喜怒无常，你看刚才还挺高兴的，也许一翻脸瞪眼就宰活人，所以大伙替他捏着一把汗。没想到张献忠今天格外的高兴，根本不挑细节，来来来来，干！咱们今天一人是三大盅，不要盅，换碗，换碗，换了大碗，一人吨吨吨吨吨吨，又喝了三大碗。这丁举人还不完，离了歪斜的又倒了一大碗。张将军，这碗你也得喝，这酒喝的人肚子不能喝的狗肚子里，对不对？哎，你他妈呀，哎，要不喝你就是孬种。我肯定得喝，但是你得先喝，我先喝啊，我喝完了你要不喝，我可不答应。王秉珍说完了把这酒喝了，喝完了又满了一大碗敬给张献忠。张献忠是能喝，但是今天呢他留着点量，因为还有件大事儿。早晨起来有人向他通报，八府巡案使叫林明求啊，林大人从武昌府要赶到古城县，到这来视察了。上司来视察，张献忠事先不得不做好了准备。你知道挑你什么毛病？现在你虽然是假投降，也得按真事儿那么做呀。他得呀做好这接待工作，这样喝醉了什么也干不了，那还了得吗？就不想喝了，所以犹豫了一下。好嘛，这王秉珍耍个酒疯，一把张献忠的袍子给抓住了。张献忠是新换的一个袍子，特别心疼，绸子面貂皮领子，他穿着又合身他又喜欢。没想到让王秉珍这一把给抓住，往怀里一带，你不喝我就给你灌啊，吃了，把新袍子给撕开，有一尺来长一个大口子，在座的人无不惊骇。哼，就说坏了，王秉珍呢？王秉珍，你闯了祸了。张献忠嘴角一歪歪，就把你碎尸万段。他杀人如麻呀，从来不打分。你说你怎么闯这祸呀？可人们出乎意料之外，张献忠不但没生气，也没心疼，低头看了看袍子，哈哈哈哈，我说你喝醉了，你还不相信？行，这碗我他娘的喝了。一扬脖把这碗也喝了。徐一贤徐军师一看，这酒到此为止了，再喝不定得闯什么祸呢，别高高兴兴的喝酒弄个不欢而散，再弄个杀人流血，那有多败兴。徐一贤站起来，各位将军，到此为止，这叫功德圆满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从外头一挥手， 把酒席撤下，这帮人一哄而散。这位主人王秉贞走不了了，烂醉如泥，叫几个人架着回了他的府里头。张献忠赶紧找人把撕坏那袍子把他缝好了，啊，缝的真不错，从外表看不出毛病了。薛一显当然不能走了，将军，林明秋这狗官今天来视察来了，看来是安心不良啊。我也想到了，这个狗娘养的，他算个屁，他来视察我来了。是啊，他平白无故从省城来，必有文章，将军要多加谨慎。我明白，这戏呀，还要假戏真做。我吩咐的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在渡口一带，我布下了3000人马，把船只也准备好了。有您的义子干儿张定国在那统帅，该接待的一切事情我都安排了。时间还早，演兵场的事怎么样？现在正在抓紧练习，唱着酒劲儿，来，老徐，陪着我。我看看你演的阵法。是是是，我正等着将军视察。备马，备马。马匹备好，张献忠在前，徐一显在后，200名亲兵卫队紧紧保护，出了武城县，到了西门大教场。张献忠在西门教场这儿有1万多军队，这1万多军队就是主力部队，也是他的标营。按张献忠的话说，这就是他的本钱。他之所以跟朝廷抗衡，没这点本钱怎么能行？张献忠每次来到这儿，心里都热乎乎的。今天骑马一进教场一看，这是热火朝天。骑马射箭的，爬高的，攀绳索的，摔跤的，对刀枪的，哎，人们正在加紧练习呢。张献忠一摆手，告诉指挥官不必惊动，我要偷着视察视察。他下了马，舔着肚子慢慢走，徐一贤在后头跟着，那些偏副将也跟着。每到一处，张献忠都注意观瞧，他一看射箭的，90%射的都挺准。都能箭中红心，他满意的点点头。再看看那些摔跤的，跤法也有进步，唯独一件事他看着不满意。那教场的靠东北方向吧，摆着不少桌子，就是咱吃饭那桌子，8仙桌，一张桌子上的落着一张，一张上的落着一张，一共落着5张桌子。你想这5张桌子也不矮呀。这军兵排着队练习爬这桌子，讲的是快似猿猴，以最快的速度蹭蹭蹭爬上去，桌子还不倒。有的练的技巧不错，到桌子顶上拿个大饼，然后在前面一翻，轻轻的落地。有的人就不行，他胆小不敢爬，怕桌子倒了砸着，爬到半截腰又说哎呦呦呦，呼啦桌子倒了，有人还得重新立，结果摔的是鼻青脸肿。张献忠背手看了一会儿，迈步过来了，别练了。大伙一看是张献忠，赶紧行礼，行行，算算算算，啊，猴仔练的什么玩意儿。他一点手，把练的不好的那几个叫过来，你们刚才怎么练的？这几个吓得直哆嗦，心说坏了，非挨鞭子不可。张献忠手里的拎着马鞭呢，那一抽上打个皮开肉绽，当兵的吓得直哆嗦。哎，张献忠今儿因为高兴，主要是王先生给算卦算得好，所以他没打。你们听着啊，平日叫你们吃点苦，好好的演练演练，一旦战时对你们就有好处。知道为什么要练这个吗？请将军指示。指示个屁，这不显而易见吗？ 这就好比在你们眼前有障碍物，它比作城墙，比作敌楼，比作攻坚的物件，你们要上下自如，将来攻城占地信手得来。如果平时没有基础，到了时候笨手笨脚，就得把命搭上，懂吗？是是，我们懂了。闪退一旁看我的。他把袍服脱下来，你看那身材高大，笨得跟狗熊一样。哎呦，要练起活来一般人比不了他。再看张献忠手脚麻利，蹭蹭蹭几步来到桌子前头，往上一仰面，蹭蹭蹭蹭几下爬到顶上去了，一只手拿了个大倒立，两只脚朝天，在场的人无不鼓掌祝贺，好身手，好身手。再看张献忠双腿往下一勾，嗖，噌，落在平地，是生息皆无。连徐一显那些偏副将都热烈给鼓掌，这绝不是溜须拍马，张献忠的武功是真厉害。张献忠挺满意，看见没看见，就得照老子这样去办，懂吗？是是，我们懂了，练吧练吧。书说简短，这他看看，那他看看，耽误了很长时间。徐一显赶紧跟上来了，将军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咱们再赶到渡口，明儿再歇一会儿，钦差就到了。这个人可不能得罪，他一身是旋儿，就爱挑毛病。我还不知道他，扒了皮我知道他那骨头。齐队，这张献忠二次上了马，赶奔渡口，叫仙人渡。仙人渡啊，离这几十里远，这驻扎着三千飞虎军，有他的干儿子张可望在此率领。你说这张可望长得漂亮，长得像三国的赵子龙差不多少，方正正一张银脸，白马长枪，银盔素甲。张献忠喜欢的不得了啊，没亲儿子，他有一大帮养子。张可望一看他干爹来了，甩凳下马进前迎接。爹，您来了。
来了来了，
你准备了多少人？三千飞虎军。练了阵型了吗？练过数遍了。好好好，一会儿他娘的狗官就来了，你们可要假戏真唱，小心伺候。